第二十二章，船在哪里？现在最要紧的是渡过斯诺威河，赶在彭爵斯那伙流犯之前到达土夫湾。情势并不允许他们垂头丧气，只能积极想办法。第二天1月16日，约翰和格里纳凡两人跑去看了河里的水势，打算渡河。雨后涨起的河水并没有回落，波浪依然很大，这种情况下渡河无疑等于去送死。格里纳凡抱着胳膊低头冥思。
要不要让我游过去试试？孟格尔问。
不行，约翰，我们还是等等吧。格里纳凡拉着他的手说。两人又回到营地，这一天在焦急不安中度过了。格里纳凡不知道河边去了多少，但是仍无计可施。海伦夫人一直细心地照料着穆拉蒂，所幸那一刀没有伤到要害，只是流血过多，只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复原。穆拉蒂怕自己因伤拖累大家，因此他要求大家在能渡河时都过去，只留威尔逊照看他就行了。可是河依然不能过。1月17日还是不能过，格里纳凡真是万分焦急。尽管海伦夫人和少校都极力安慰他，但是他却不能平静下来。想到彭爵斯已经上船，登肯号正开足马力投入灭亡，想到船员在一步步的走向死亡，局势的心里哪能平静的下来呢？蒙格尔和格里纳凡一样，同样很焦急。他按澳洲土著人那样，用大块的胶树皮做成一只小艇。1月18日，约翰·蒙格尔和威尔逊就去试那只小艇。然而，他一遇到急流就翻了，两人也差点把命搭上，小艇也被急流卷走了。1月19日和20日两天过去了。少校和格里纳凡沿河上行，走了5英里路，也没有找到一处可以徒步过河的浅滩，到处都是滚滚的波涛，汹涌的急流。救援邓肯号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彭爵斯已经走了5天，现在游船已经到了东海岸，落入那帮匪徒手中了。然而情况到了21日有了好转，洪水来得及，退得也快。早晨巴德内尔看到水面回落，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格里纳凡。河水回落还有什么用，都已经太晚了，格里纳凡说。可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这里呀，少校说。
是啊，也许明天就能过河了，约翰说。
过了河就能救我那几个可怜的水手了吗？格里纳凡喊道。
阁下，请您听我说，约翰·蒙格尔说，我很了解汤姆·奥斯汀的为人，他肯定会执行您的命令而开船的。但是谁能保证他就一定能开得了呢？谁能肯定彭爵斯到墨尔本时船就修好了呢？如果船暂时不能出海，或者晚几天也未可知。
你说的对，约翰，我们还要去土夫湾，我们距离德勒吉特仅有35英里路。
是这样，一到那里我们就能找到交通工具，或许我们能阻止这场灾祸的发生，巴加内尔说。
好吧，我们准备出发，格里纳凡说。
约翰·蒙格尔和威尔逊马上着手造一只木筏，他们砍倒几棵胶树，打算造一只又大又牢固的木筏，但是工作很费劲儿，直到第二天才造好。这时河水已明显回落，但河水依然湍急。孟格尔认为，只要顺水流走，加以适当控制，能够到达对岸。中午12点，人们把两天路程所需食物搬上木筏，剩下的以及牛车、帐篷都弃之不要。穆拉蒂的伤势好得很快，身体搬动一下也没什么关系了。 一点钟，大家都登上系在岸边的木筏。孟格尔在木筏右侧安装一只长桨，由威尔逊掌管，以便防止木筏被急流冲出航线。他又在木筏尾部安了一根粗笨的大橹，掌握航行方向。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挨着穆拉蒂坐在当中，格里纳凡、少校、巴金内尔和罗伯尔在他们周围随时准备救护。
威尔逊，准备好了吗？孟格尔问。
准备好了，船长。
威尔逊手握长桨回答。
一定要小心，别让水浪冲走我们。
孟格尔解开系着大筏的绳索，把木筏撑到河里。起初走了15米都很好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筏子一遇到漩涡就失去了控制，桨和橹都失去了作用，木筏直打转。孟格尔也无计可施，只得听凭木筏随水流旋转往下走。走了半英里，木筏已至河中央。这时水势极猛，但没有漩涡，木筏反而平稳了。孟格尔和威尔逊奋力控制着木筏，终于接近了左岸。谁知在离岸边50多米的地方，威尔逊手里的桨断了，木筏顿时失去控制，被水流冲去。孟格尔尽力掌着橹，威尔逊双手沾满血也过来帮助他。半小时后，他们终于把木筏撑到了岸边。不料大筏在岸边的陡坡猛力一撞，捆绑的绳子断了，树干散开了，河水立刻往上涌。人们连忙抓住那些倒向河里的小树，迅速把穆拉蒂和两位女士从水里拉起来，但那三人都已被水淹了半个身子。最后大家都得救了，但是除了少校身上那支马枪，筏上的所有的武器和大部分食物都随木筏一块儿飘走了。河是渡过了，但人们几乎一无所有了。离德勒吉特还有35英里，沿途全是一片荒僻之地。大家不做停留，立即出发了。穆拉蒂唯恐拖累大家，非要一个人留下不可。还要等人们从德勒吉特派人来接他。格里纳凡不从，他想到德勒吉特至少要走3天，而到达海岸最快时间也要到1月26日，而邓肯号已于1月16日离开墨尔本，反正也是晚了，再晚几个小时也没什么妨碍。
不不，我的朋友，我不想丢下任何人，
来，我们大家做个软凳，轮流抬着你走。格里纳凡说，软兜很快用桉树枝编成了，人们硬把穆拉蒂放上去。格里纳凡第一个要抬，他背起一端，威尔逊背兜的另一端，接着大家出发了。每10分钟大家就换一次班，天气炎热，路又难行，抬着人走路是非常辛苦的，但没有一个人言苦。走了5英里，天就黑了下来。他们在一丛胶树底下露宿，用从木筏上抢出来的一点食物充饥。谁知晚上老天偏偏下起了雨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，大家就出发了。这里到处是荒凉景象，连鸟兽都少光顾。少校那仅有的马枪简直毫无用武之处，甚至连开一枪的机会都没有。多亏罗伯尔找到一个鸟窝，里边有10几个大蛋。奥比内用火灰喂熟，再加上一些马齿苋，就是22日午饭的全部内容。路变得极为难走，沙土地上遍布吉利草，把人们的衣服都撕破了，腿上也被刺得血淋淋的。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却不言苦，仍然勇敢向前。晚上大家在布拉布拉山脚下的荣加拉河边宿营，晚饭是一只烤老鼠，是麦克纳布斯打到的。23日人们都已疲惫不堪，但却坚持上路了。 绕过山脚就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草场，草场里的草长得如同金须，似一片剑林，盘根错节，人们要用火烧斧砍才能通行。这天没有早饭，天气很热，人们真是饥渴难耐。他们有时一小时走不了半英里路，如果没有吃的，他们要倒在地上了。所幸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种珊瑚状的灌木，结的荚果里满是水，大家喝了个够。巴金内尔又在一条干河沟里发现了一种叶子像苜蓿的植物，叶子上长着芽苞，芽苞有扁豆大小，用石头碾碎就成了一种面粉，这种面粉可以做成粗面包来吃。奥比内先生采了很多存起来以备后需。24日，穆拉蒂自己走了一段路，伤口已完全结痂了，此时距德勒吉特不足10英里路。当晚一行人在新南威尔士省边界上露宿，此地恰是东经149度。夜里一连下了几小时的小雨，大家浑身都湿透了。孟格尔发现了一处伐木人丢弃的破棚屋，大家只好钻到这里。威尔逊拾了些枯树枝，但是无论怎样也点不着，原来这正是巴金内尔讲的不能燃烧的木料。大家只得放弃烤火吃饭的愿望，裹着湿衣服睡觉。第二天天一亮，大家就动身了。11点钟就望见了德勒吉特，此地距土福湾50英里。在德勒吉特镇，人们很快找好了交通工具，再有24小时就可以到达土福湾。格里纳凡心中又有了希望，若是登肯号稍有耽搁，他就能赶在他之前到达土福湾。中午大家很好的吃了一顿饭，然后乘上一辆5匹马拉的油车，飞也似的离开了德勒吉特。车夫听说加倍给钱，把车子赶得飞快，公路上每10英里有一站，每站耽误不到2分钟，这样每小时走6英里，奔驰了一个下午，晚上也是这样。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，隐约听到海涛声，说明离海洋不远了。油车需绕过土福湾才能到达37度线上的海岸，也就是汤姆·奥斯汀开船来接他们的地方。海一出现，人们都往海面上望去，希望能像在哥连德角那样发现登肯号。但是远处水天一色，连一点帆影也看不见。是不是因为海上风浪太大，汤姆·奥斯汀把船开到土福湾的内港抛锚呢？大家仍抱一线希望。到埃登城去，格瑞纳凡说。油车立即向右转，走上那条环绕海港的道路，直奔5英里外的小城。车子在标志港口的固定信号灯附近停了下来，码头上停着几只船，但没有一只打着马考姆夫的旗帜。格里纳凡、蒙格尔、巴金内尔一同下车，直奔海关，问了一下海关职员，查了查最近几天来船只进港登记簿。然而一个星期以来，土福湾没有来过一只船。他们不会没有起船吧？也许我们提前赶到了，格雷纳凡说道。他总不愿往绝望的一面想。约翰·蒙格尔摇了摇头，他非常了解汤姆·奥斯汀，他绝不会将命令延误10天而不执行。我一定要知道个结果，宁可得到一个确实可靠的坏消息，也不愿这样将信将疑。一刻钟后，他给墨尔本船舶保险经理人联合会拍了封电报。电报发出后，一行人坐上油车来到维多利亚大旅馆歇息。下午2点，有人给格里纳凡送来一封电报，电报上写着：土福湾埃登城格里纳凡爵士，
邓肯号于本月18日起航，去向不明。船舶保险经理人安德鲁，电报从格里纳凡手里滑落下来。毋庸置疑，那只尊贵的苏格兰游船已经落入彭爵斯之手，变成一只海盗船了。横穿澳大利亚的旅行，曾是那么满怀希望的开始，然而现在却又如此绝望的结束了。格里纳凡船长和那几名船员也许再也找不到了，这次的失败竟然将整个船队船员的生命都搭上了。此刻格里纳凡觉得精疲力尽，万念俱灰了。这位勇敢的人，潘帕斯草原上的天灾竟没有把他击倒，而澳洲大陆上的人祸却把他制服了。